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跟我们身边的情况啊，更加贴近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呢，最近这个科技大厂的裁员啊，很多人都深有感受啊，或许有些朋友已经在被影响当中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 Lyft 啊，这个著名的共享车的公司 Lyft 呢，它的 CEO 也宣布啊，要再一次进行大规模的裁员。那么他其实去年啊，我们看到他已经11月份的时候解雇了大概 13% 的员工，是683人哈。那今天呢，华尔街日报早些时候报道说哈，这一次他可能裁员更多，大概会裁掉 30% 的员工，可能受影响的人数呢会高达1200人。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啊， Uber 其实它是有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啊。那么 Lyft 呢，它就把这个自己的业务不断的进行多元化，来跟 Uber 进行竞争啊。因为目前在美国就这两大家嘛，是属于这个共享车领域的两个这个最主要的企业了哈。那么这个 Lyft 呢，它去年二月份有。他今年二月份有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的收入啊，其实是有创下历史新高的，但是投资人们呢很担心他的一个前景啊。那么在这个业务公布之后呢， Lyft 的股价是暴跌了 35%， 因为他的前景是远远低于普遍的一个预期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光是 Lyft 一家公司，很多科技大厂都在裁员嘛。根据 layoffs.fyi 的统计呢，今年全球科技公司已经有裁掉超过17万人啊。那么脸书呢，本周我们之前跟大家报道也是有这个新的裁员动作啊。那么周三的时候，脸书母公司 Meta 有透露说呢，新一轮的裁员可能会包括影响21000人啊。那本周呢，一次性就会解雇大约4000名的员工啊。那么有一些脸书的员工呢，就在这个网上啊，还有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呢，在分享他们受到影响的一个消息啊。那不光是科技领域，我们看到这个 Whole Foods啊，作为零售啊超市，有机超市呢，它今天也宣布要裁员啊。这个消息是昨天传出的了啊。那么主要是这个 Whole Foods 的管理团队在给员工的一个 memo 当中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哈。他说呢，他们计划在未来2年要进行一个重组啊，把这个什么供应链啊、管理啊、运营的团队都要进行重组，让它更加的高效化啊。所以呢，Whole Foods 也决定要在未来2个月之内啊裁掉几百名的员工。那么当然这个裁撤呢，刚才说了是对运营供应链方面的一些整合和提升效率啊，所以不会影响到店面的一些仓储啊、商店的这些工作服务人员哈。那么其实 Whole Foods 我们知道它是 Amazon 旗下的一个公司哈，Amazon 旗下的一块业务，那之前被 Amazon 所收购了嘛。 Amazon 本身现在也在为了削减成本在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哈。从三月份起呢， Amazon 已经裁掉了27000人左右。好，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裁员方面的一个最新消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谷歌啊。谷歌呢，其实它有最新的公布啊，说计划未来几个月内啊，在广告的这个方面呢，会引入一个人工生成智能 AI 啊。那么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自从这个 ChatGPT 啊 ，ChatGPT 它推出之后呢，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啊，就变得越来越流行啊，也越来越受瞩目了。那谷歌它最大的这个营收就是来自于 Google Ads 嘛，那么它怎么样把这个引入到它的这个广告方面的应用呢，其实现在也确实蛮令人期待的哈。那么对于谷歌呢，它是今天这个消息是由英国金融时报啊拿到了它内部的一个简报，一个简报资料啊。那么这个简报呢，标题就叫做由 AI 驱动的2023年广告。那么在这个简报当中呢， Google 是写说生成式的 AI 会帮助他们打开整个创意的世界啊，然后就是说会用真人制作的一些 marketing 的素材，再用 AI 技术来创造出一些新颖的广告内容。而且呢，从这个简报当中透露，谷歌已经开始啊，在广告部门运用这种 AI 技术了啊。但是目前呢，就是那种简单的弹出式的消息啊，只是鼓励人买产品什么的，还没有把它最新开发的那种生成式 AI 啊整合进来。那未来如果真的整合的话呢，也会比如说它推出这个聊天机器人巴德啊，也会参与其来， 参与其中哈。然后这就表示呢，如果这么应用的话，广告公司的那些 marketing 的这种素材就会可以更精细的去重组了啊，所以到时候我们看，是不是像谷歌这个简报当中透露说的，广告主你只要提供内容，它就可以帮你生成活动图像、影片、文字等等啊，而且 AI 还会重新混合这些素材啊，能够生成可以说我们人类起码有的时候你可能暂时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一些创意吧，因为一直被认为说创意是人独有的东西啊，那个 AI 它可以达到这一点吗？所以现在这只是透露出来谷歌会这么用啊，那到时候用的怎么样，效果如何呢，让我们就再拭目以待吧，再继续的观察。好，那另外呢还有啊，今天我看到推特啊是删除了各国官员一些官方媒体的标签哈，包括今天上午美国总统拜登第一夫人啊，他的夫人吉尔，还有这个副总统贺锦丽，他们的个人官方账户都没有政府官员的这种标签识别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各个政府的这个跟政府相关的一些媒体，比如说啊，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英国广播公司、加拿大广播公司等等啊，他们的这个官方媒体标签也被拿掉了。然后这个官方媒体标签呢还有就是被拿掉的，比如说跟中共相关的一些什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这种党媒喉舌的标签啊，那么其实是通常这个标签是为这样的媒体保留的啊，因为他们直接受控于啊这项的专制政权嘛，他们所陈述的内容很多都属于 propaganda 啊，有这样的标识呢是利于人们去辨识的啊。那么现在把这些标签都拿掉了，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担忧说哈，其实会造成就是说用户没有办法更好的识别这个账户的真实性，还有像一些被国家机器所控制的媒体它的内容的独立性啊。那但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看到推特它做了这样的动作哈，那这个所以以后大家用推特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更加的一个小心了哈。好，那最后的一个消息呢很有意思，是我们看到啊，今天就是有一个华裔的少年，其实也不能算少年，24岁了哈，那他叫做 Joshua高，那他呢最近呢是上线制作了一款中英双语的即时通讯 APP 啊，叫做 Binko Chat。 这个 APP 很有意思，是专门让这个给英文水平一般的父母跟在这个美国或者加拿大这种华裔小孩第二代沟通来用的啊。因为很多这个父母呢英文可能不太好，那孩子呢在美国长大或者加拿大长大中文又不太好，双方沟通真的很难啊。所以这个24岁的华裔的这个青年Joshua高他就开发了这么一个软件，方便跟父母的沟通。但是我想作为父母来说哈，可能很多人看了会笑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难以沟通并不只仅限于是语言的限制啊，很多时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来自可能中国、台湾或者是香港等等这些地方，但是孩子在美国长大受到这边的价值啊、文化的教育哈，导致很多理念上的冲突，所以这也是困扰很多华人家长的一个问题吧。那尤其现在当今的美国啊，越来越这个教育系统越来越沉沦啊，很多这个极端左派的这种激进的思想不断的在洗刷着我们孩子的大脑，更导致呢这些孩子们和父母的沟通困难了哈。那如果您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困惑的话呢，其实丁悦向您推荐啊，我们在4月29号有特别请来美国顶级的宪法专家斯考森教授啊，请他来跟我们去讲一讲啊，美国的这种最根本的这种传统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今天会有如此多的乱象哈？那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了解这些价值之后怎么运用到生活当中，能够成为我们和孩子沟通的一个桥梁和工具啊。斯考森教授是一个非常亲切而且是幽默的这样的一位学者啊，他会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来向我们讲述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所以向您推荐斯考森教授。当然他是会讲英文了，可是我们现场呢会有方伟啊同台演讲，也会带给相关的这种中文的翻译和解读哈。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赶快发短信给我们报名，888-275-1628 888-275-1628。到时候4月29号斯考森教授的神奇美国演讲呢会在 Sunnyvale 社区中心啊为您来呈现。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丁悦会请方伟啊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针对这个教育方面的乱象和问题哈，到底怎么解决。